思念主的话语。昨天欧院长给我们一个解经讲道的榜样啊，我觉得他解释的很详细，而且结论各方面都很好啊。你们知道我过去教四讲的时候是在这里评论的啊，不是在家里评论。那么昨天呢，应该给他100分。感谢主，今天早上我是用串经，不是解经，是串经式的讲道。串经式的讲道有几种，第一种就是 concordance 字面的串经，第二种就是结构的串经，第三种就是思想含义的串经信息。今天早上我是用思想内容或者信息的串经的讲道。先请大家看一段圣经，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贝德约在正午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贝德魂有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席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的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贝德，起来宰了吃。”贝德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们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说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大家都很熟悉这一段圣经，这是贝德一次很要紧的突破性的所得的启示。在这一段经文里，给我们看见贝德肚子饿了，是在他明识悟性的当中。当他进到祷告的时候，也是在他的悟性的里边。可是等到神要把他的话语其实引导带出来的时候，把他领进了下意识里边。这是我们今天早上主要的信息的那一点。那么借着这里给我们看见，贝德在祷告的时候，神就把异象给他看见，并且叫他看见天开了。天开就是说神的奥秘向他显明了，灵界向他打开了。那么当灵界打开的时候，奥秘显示的显明的时候，贝德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看见灵受的，这是我们是要明白的。那么当时间他所看见的是从天上坠下来一块好像大布，不是真的布，好像里边有四脚的走兽和各样的昆虫。这些东西都是在意象里建立，在灵里边的，好像是 symbols 记号一样。神说起来宰着吃，这个吃不是真正的是要叫他拿这些东西来吃，宰了之后还要煮。请问在意象里怎么煮牛肉、煮猪肉或者煮鸡子？没有办法，也是叫他在 symbolism 在那个记号的里边能学习功课。那再就给我们看见神把这些东西从天上带下来，然后把再收回去。那这给我们看见从神来的一切都是好的，收回去的神都悦纳都接纳，好像献的燔祭被悦纳回去。那么这是这一段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事情。这一段的事结果，神把一个大的突破交付给贝德，把福音传给外邦人。那我们从这个信息里边，我们就联想到圣经里边其他的事情。那么首先我先要做一个见证，这个信息是怎么样等候而来的。 这次我在槟城那里有特别的训练和特别的聚会，一天早上起来，我在朦胧中，是清醒还是不清醒，就叫我觉得我自己在行路，我就看见了季志文已经过世的老牧师，同另外一位也是我的老师坐在那里，好像是野餐的桌子在那里谈话。既然两个都是我所熟识的，我就应该经过的话向他们打招呼。我就说：“季牧师您好。”他一看看我，转过来看我，他说：“我们正在谈话，你为什么来搅扰我们？”哎，我心里有点不高兴。我是虽然是晚辈，我应该在经过的时候向你们打声招呼，问候一声。你把我好意反的当作坏意，心里不高兴，但是没有讲出来。我就回答了一句：“我说季牧师，我还有马拉松要跑，现在我要去了。”我就醒了，醒过来说：“我说我这么多年来做梦都不记得，现在那个之后做的梦我也不记得。”为什么言过这个这么清楚？我说主啊，是不是你有话语要领导我？啊，我就懂得了，原来季牧师已经在那边，在荣耀的那一边。他说你来做什么？你还不走啊？我意思说啊，我还去的时候还没到，就说我现在离死啊不远了啊。那么这一说呢，我有马拉松长跑要跑呢，意思说我还有一段相当艰难的工作。因为你们没有很多人跑过马拉松，谁跑过马拉松的请举手。啊，没有啊，跑过马拉松。好，那么跑马拉松是不简单的事，因为以前我一年跑四个，现在一年只跑一个。跑的时候不简单，的确是要挣扎。我常说呢，汗流满面才得健康。你们明白我这句话吧？要流汗的啊，所以。当时间神对亚当说说那一句话有意义的。那我是既然这样，那我还有些年日活在世界上。好，过了不几天，我到东马去爬一个高山，去看那个原始的一个山洞，那就是出燕窝最多的地方，多半的燕窝从哪里来的。那么我去看的时候回来了，回来下山的时候，一个栏杆，我就看见栏杆上有一个很漂亮的四脚蛇。那我就站在它旁边看着欣赏，我就想到圣弗兰西斯啊，他可以对鸟、对蛇、对野兽讲道，那我在他的跟前看看他也很好啊。我就说你真是美丽啊。换进后边那个大夫说，他说有害。意思说他大声讲，他不说有毒，我马上就跳过去了。我离着他很近，本来他要跳到我身上，很可以咬我的，平常他会攻击的。我说这是什么啊？他说你知道这个咬了之后你会死的。我说叫什么名字？他叫七步岛。原来这种的蛇你要跟前来的时候他会来躲你的，那么我站得那么近而没有来躲我，他就说可能你对他有善意的感觉，所以他没有来躲你啊。他说平常人咬了之后走七步路一定会死的。我说那诗篇里讲我历史不过只一步啊，那是大卫的经历，我呢历史七步。所以我就从那里我就感谢到，就一面回来就一面感谢。我说主啊，你存留我的性命该做什么呢？原来神在下意识里边对我讲话。这就是今天早上我要同大家思想的信息。原来主要把他的话语告诉我们的时候，他要有突破的时候，他把他的启示临到他仆人说，常常借着他的下意识。那么什么是下意识？我们先要把这个东西要弄清楚。大家都懂得悟性，悟性就是我坐在这里，我在物质的境地里边，我能清清楚楚的思想去观察，去做我的结论，做我的研究。下意识里边是什么呢？就是人的一种的本能，在它的里边 有一种的表，有表号，就是 symbol， symbolism。 然后神借着这些东西把他自己显明出来，把他的话语表达出来。可是这个经历里边分两种，一种是我们一般的梦境，一般呢是我们白天所做的梦，就是我们的幻觉，我们的 fantasy， 我们许许多多的那一些的在我们的里边所形成的东西。所以你散步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人走着他会笑起来的啊！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这是我下意识在那里做梦，梦见的时候我在那里发生微笑。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情形，你爱一个人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会在下意识里边会看见他的，你在明意识里边会想到他的。那这就叫我们想到旧约的雅各书，雅各书里边给我们看见苏拉伊的女子爱她的良人的时候，她有两种的经历爱她，一种的经历就是在她的意识里边爱她，可以说意识里边一方面是思想，一方面是她行动。她同我说，我的良人一同到牧风羊群的地方，我同我的良人一同到豹子山狮子洞去，那是在意识的里边，他与良人有共同的行动，这是我们爱主，这是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是的，我们在工作的里边、操练的里边，我们与主在一起。可是我们读到旧约雅各书第三章、第五章的时候，他在梦境里边怎么爱主？比方说，在第五章讲到他说：“我的良人在哪里？我身体躺卧在床上，我的心中思想我的良人。”他在他的下意识里边爱他的良人，爱到一个地步，他说我的良人在哪里，所以他就去问看守城门的人，我的良人在哪里，请你告诉我，我可以同他马上就可以去。但是那看守城池的人，那些人把他的披肩都去打伤了他，结果他一见良人的时候，他就心中就快乐，充满了喜乐。在这个的经历里边给我们看见，一个人爱主，一个人同主的关系，在三种的经历里，一个是在下意识，一个是在朦胧之间，另外就是在我们的行动，在我们的生活的里边。可是今天早上我们所注重的就是说，神要把他的话语交付给人的时候，常常是借着我们的下意识。为什么缘故主要祷告？为什么缘故？当彼得那一天正在祷告的时候，神就把那一个门给他打开了，把他的经历打开了，就是说神在他的下意识里掌权。那我们看见两个人在他的下意识里边，神向他的启示的时候，他不懂的。第一个就是法老王，在他做梦的时候，他梦见七条瘦的牛，有七条肥牛，肥牛把瘦牛吃掉了，吞吃了，他不懂。他得了这个梦之后，他记得，他不懂得怎么解释。这等到神把约瑟带从监牢里带到他的面前，约瑟告诉他说：“这是神向你的启示，把未来的事告诉你。”但是法老不懂的，约瑟懂的。在下意识里边，神把他的话告诉别人，他不懂的，因为他里边没有生命，他没有经历过神自己。第二个人，尼布甲尼撒王，他在梦里边梦见了那棵大的树怎么样的发达，然后怎么被斩掉，怎么样的被废弃，他梦了，看见了，但是他不懂的，没有明白。只等到神把但以理带出来，可是但以理经过祷告，经过等候在神的面前，他看见了神的话语，他看见了神的启示。这是给我们看见，两个人虽然他们从神那里领受东西，那些东西只不过是 symbolism， 只不过是一些的表号，对他毫无意思。这个是我们所该注意的事。我们这些带领人的人，在主面前追求的人，越是主的话语临到我们，临到我们什么时候？是的， 我们在班上有话语领导，我们读了很多的知识，但是真正你要突破的时候，要得到圣经里面的亮光，神话语的信息，你一定要进到神的面前，让他在你的灵里面做工，然后你才能看见主的话语，才看见亮光的。那我们现在在提到正面的人物，约翰，神把那个大的启示给他，当在主日的时候，神把他的话语向他显明，他先听见后边有很大的声音，他一听见这声音，他向后边一看，这个后边一看不是真正是这样的看法，在他的里边，他说我一看见就看见了人子，那一位人子，荣耀的人子，他马上扑倒在他的面前，像死一样。这时候他就看见了一连串的异象，一个人在半死半活之间一连串的看见了那个大的启示，这给我们看见约翰看也看见了，看也看清楚了，他能听也能看。我喜欢一个人的话，我想你们也喜欢一话，这个丽莎·穆南，你们看见有一幅图画是这个Leonard of Vinci 画的啊，大家知道这是十五世纪的一个大的画家，他也画了一个耶稣基督最后晚餐的那幅画，所以成为这两幅画成为现代的名画，就是看见一个妇人睁着眼睛，眼睛上有表情，面上好像是笑容，但是他的牙齿没露出来啊，那幅名画。那么这个人呢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要讲到真正有才干的人呢，第一个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不仅在哲学上有观念，政治上有观念，在科学上也有观念，他比亚里士多德更要进一步。他是个工程师，又是个天文学家，又是个数学家啊，又是一个创造家，他的发明东西很多，但是我不是要讲他这件事，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他用的拉丁的两个字，一个 Super Divine， 这个意思是什么？你能看见，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看而看不见，听而听不见，这是耶稣基督时代的意思，犹太人的问题。那约翰是他看能看见了，而这个看见不是他的肉眼，那是他心灵的眼睛，他看见了大的启示。但以理是如此，当他在祷告的时候，等候的时候，神就把他的亮光显给他了，把七十个七交付给他，因为他为他的本国之民在那里扶伤祷告代价的时候，神就把七十个七给他看见。我们再讲以西结也是如此，以赛亚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在灵里边祷告的时候，进到在一个光景里边，神可以在他的下意识里边向他讲话。昨天晚上张赫兰姊妹曾经提醒大家说，我们今天晚上我不能在那里传信息，祷告的信息，那么请大家默想主的话语。那我就想，默想是什么？怎么默想？我们有时候讲默想神的话，怎么默想？默想就是让我们进到下意识里边，让神在我们下意识里边掌权，做主做王，这就是神的国度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看见神要把话语交付给我们时，一定在要在这一个场合里边做工，越不在这个场合里边做工就不得了。为什么缘故？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第23节二十四节怎么讲？神啊，求你检查我，试验我，知道我的内心如何，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可见在我们的里边会产生罪恶的行动。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正是他自己的里边的那一个里边的邪照。怎么会是里边的邪照呢？他夺了人的妻子，杀了人的丈夫， 在这个过程里边，一定先在他的里边有了观念，在这个里边他有一个思想的过程，我怎么怎么做，做了之后，那么叫人家没办法批评我，叫人家不会归罪归在我的身上，那么结果呢，我可以得到他的妻子，别人也不会感觉到我做了一件错事。在他的里边先产生我心，在他的意识的里边，下意识里边产生了我心。所以他的大卫自己后来感觉得到什么，他的那一个里边的光景好像一个冰山呢，那个外边所鲜明的不过是一点点，里边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所以当他认识神之后，神的全能，神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之后，他就感觉到啊，原来在我的里边有很多的我心，在我里边有很多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做。所以无怪乎我们的主在世界上在登山宝训的教导的时候，教导人什么，有古话同你们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不可什么，大家说是什么，不可什么，恨人。他有事实进入了动机，动机在哪里产生的，请问动机怎么会产生的，动机就是在我们的意识下意识里边产生的，先有一些 symbols， 然后就有了行动。本来 symbolism 应该变成 analogy， 什么叫做 analogy， 就是比较或者比对的。我们就是主在世界上讲到很多很多地方用 analogy， 旧约的先知们讲到都是用 analogy， 否则人家看不懂，人家不懂。比方耶稣说，天国好比一个人出去撒种，你天国是充满了奥秘，不容易懂，然而他一讲，一个人在那撒种，当他讲到的时候，他们的人回头往平原上一看，有人在那里撒种，啊，他们了解了，这是 analogy。 当一个人在没有遇见主的时候，他的里边的那一些的东西，行动里边的行动都是变成犯罪的那些的记号。所以一个人为什么缘故在主的面前先要对付他的动机，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先要对付动机。这时候在香港为着这个著读本举行了感恩会，是宣道书局或福音团契书局的建议，但是我用了很多的功夫祷告，多次的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叫我再借着这个感恩的为这个著读本产生的感恩和奉献的祷告里边，目的不是为宣传，再来一次的 promotion， 再来一次的推动推荐，不是的，动机一定要清楚，因为动机出自于你的下意识里面，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注意的话，否则的话从我们里面不产生亮光，不产生主所给我们的托付，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事啊。所以以后我们无论做什么，总是要心察我们的动机，越是我们的动机心察得好，我们就不会产生明示的悟性的里边的一切的行动，这个是我们是要注意的。所以大卫才说，神啊，求你检查我，试验我啊，看在我里边如何。我们读申命记第八章就知道，也知道什么，神把玛拿赐给以色列人吃，吃的目的是什么，40年的功夫光吃 ice cream， 吃甜品的啊 dessert， 那你吃一次两次吃得津津有味，但是你天天吃40年，这个不是好玩的事。那里有一句话说，申命记第八章告诉我，要试验知道你们内心对我如何。所以神做工从外边做到里边，又从里边做到外边，我们感谢主，神的方法很奇妙，就叫我们知道神借着外边的行动要我们心察里边的意识，要我们看我们的下意识里边怎么样。所以这样讲呢，我们学习一个功课， 就是说让神在我们下意识里面掌权，在掌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求主叫我们常常对付我们自己，免得我们进入到一个状态，什么状态？这就是贝德那天的状态。第一个，根据他的传统，他不能接受从上边下来的那一些的事物。人是最会制造传统 traditions。 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不要养成我们一种的传统，这种传统叫神在我们中间没有办法做突破的工作。每一个运动里面都是突破，我们的主在世界上是突破，所以人才把它定在十字架上。马丁路德的工作是突破，突破那一个时代，转到新的时代。那我们也看看新兴道夫也是突破的工作，把当时这200年以后马丁路德是影响之下所建的教会，那个黑暗死亡的教会再突破出来。威斯利约翰把一个社会，黑暗的社会，把一个教会，黑暗的教会另外带进到光明的经历里面，他要突破。所以每一件事突破的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要从传统里边拔出来，但是也不要制造传统。连我个人也在主面前追求，这46年来我就为自己制造什么传统，叫圣灵没有办法在我里边做工。我已经定型了，这是我的 pattern， 我的样式啊，这就是这样，你们怎么改我也改不了了。只有一件事不能改，与基督不能改，我们的主不能改。我是无论什么时候，不是让基督适合我，不是让他 adjust 啊，就说叫他适应我，乃是我去适应基督，他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以他的心为我的心，这样我才能有进步，这样我才能得新的亮光，在主的面前才能保持那一个新鲜的感觉。否则别人听哦，又是那一套，求主怜悯我。那么第二件事情，贝德党事件不能突破的就是他的生活习惯。我们已经不吃惯这个东西，要吃的话很不舒服。我从小就不吃葱，现在要我吃葱怎么办？我从小我就是不喜欢吃 cheese， 你为什么要我吃 cheese？ 人家摆在台上就说我不吃这个东西，我不喜欢，叫主人很难受。这是生活的习惯，我已经不吃猪肉，这么一生的功夫从来没有摸过猪肉，现在要我吃猪肉啊，现在叫我吃鸡子，这个不可以的。生活习惯我已经不习惯了，所以我不能接受任何的事是从神那里来的，为着主的缘故，是为着主的工作，为主而活，我都得适应这件事。你不吃气死也得吃的，你不做这件事你也得做的，因为这些事与罪没关系，是与神的心意是有关系的。第三件事，贝德一直坚持旧约的东西，他忽略了一件事，他没有了解用旧约的东西在新约的时代是安拿拉基。我再说什么叫做安拿拉基，也许我们不了解。安拿拉基是一个比方，一个比喻，一个故事，一个隐喻 metaphor， 或者一个名喻，来指明另外一件事，来说明另外一件事。愿我们学先知们，我们的主保罗常常用这个方法把神的话语带出来。哦，公与江河滔滔，公平与大水滚滚，哎，这是安拿拉基。耶和华好像山寨，好像磐石，马上从一个抽象的东西进入你可以见可以摸可以了解的东西，可以看见啊。这是我们讲到的秘诀，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讲这个，主要的就是说我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成为一个 analogy， 叫人看见真理。可是神要在我们下意识里边做，愿我们 多揣摩这些话。也许我们今天不用于灵修，但是我们这是一生的道路，常常去揣摩，让我的生活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故事。人家看这个故事就听懂了，好像是旧约的雅各。旧约的雅各书是一个最大最大的 analogy， 一个比较，一个比对的东西，使我们能更加了解神与人之间的爱。照样，愿我们今天活在主的面前，活在人的面前，变成一个大的 analogy。人家看我们的时候，看见了基督，看见了神的奥秘，看见了神的话，好像但以理一样，好像以西结一样，也好像是约瑟，好像是约翰一样。愿我们能从主灵受话语，当我们带领别人时候，带领教会的时候，叫别人有感觉，叫别人有共鸣。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愿你自己的话语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中，求主你亲自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主啊，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了解你的话语，因为我们没有等候，我们没有从你那里得到你的亮光，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地去迈向。主啊，求你亲自教导我们，你在我们的行动里边做王做主，愿也但愿我们的下意识成为你的国度，成为你的天国。你在里边做王，你坐在宝座上发号施令，让我们顺服在你的面前，好好地听你说给我们的话语。愿主保守我们，赐福给我们今天的道路，让我们行在你的心意之中。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